神剑。诗篇三十七篇一至十一节，和合本，大卫的诗。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 今天我们再一次请到了俊梅和燕西啊。上一次啊，我们谈了两个词儿，一个呢叫做归属感，还有一个呢叫做价值感。虽然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其实这两个词儿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我们啊和孩子、和别人沟通，以至于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自己本身，一个人他若是没有归属感，那他在家里或者在他的群体当中呢，他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的位置，没有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说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特别的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一个小朋友他喜欢打游戏，这一个小朋友的案例当中，燕西呢给我们做了对于孩子的这种行为的详细的解读。接下来呢，想听一听俊梅怎么样来看呢，一个孩子打游戏作为家长认为是很着急啊、是一个不良的行为。
对，当家长能够认识到一个不良行为的孩子其实是一个失去信心的孩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建立这个孩子了。
哦，俊梅，刚才你讲这一点哈，也是一个好像画龙点睛之笔啊。其实这个孩子真正他没有这种归属感，没有价值感，到最后就是他丧失了信心了，他对生活，对他自己的学习，或者是对他周围包围着他的这一群人，他已经丧失信心，他没有觉得有爱，没有觉得有接纳，没有觉得有包容，或者没有觉得有肯定。在爸爸妈妈的眼里，我不如弟弟好，我不如妹妹好，哎呀，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就逃避在一种他认为他可以发挥功能的地方，那可能就是游戏啦，去结交一些外面能够给他承认的那些伙伴了。
是的，
而离家庭就越来越远了。
是的。
多问几句呢，就是这个我们做父母的，难道我们真的不想给孩子归属感和价值感吗？其实不是的，我们拼了命的啊，早上起来给你做饭，送你接你，哪一个学习班都给你报到了，哪一个功课都问到了你了，我怎么还会不爱你呢？从父母这个角度来，他不能理解吗？他说这个孩子不是说他没归属感的，我都觉得我在他那儿找不到归属感，孩子根本不接纳我，看到妈妈爸爸看到你跟没看到一样，问他十句他回你一句都算谢谢他了。现在父母有这种情节，而且父母因为一天到晚除了当司机以外，当伙夫以外啊，当这个叫陪练员以外，还有什么呀？孩子都不给我一个笑脸。
那要看看我们做父母的用的管教的方式是想培养孩子什么。我们想希望我们未来的孩子具备自信，有尊重啊，有能力，有勇气，可是我们用的方法呢，我们是否定他们的，我们是批评他们的，我们是惩罚他们的，我们只关注他们的缺点，我们不关注他们的优点。
说到怎么样关注孩子的优点，其实我想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
好啊好啊。
这个故事呢是来自我在看一本书叫《基督徒家庭正面管教》，里面说到了南非有一个部落，他们解决部落里面的成员的违规犯纪的方式非常特别，堪称举世无双啊，你听听啊。因为当有人行为不当或者是违反纪律的时候啊，他们呢就要将他单独的安置在一个全村的最中心的位置，
哎，
但是不会束缚他的啊。然后呢，全部的人男女老幼暂停所有的工作，以他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圈。接下来部落成员每一个人都开始逐一的对这个人大声的说出他一生中所做过的所有的好事，所有可以想到的事件经验都要巨无大小的很具体的分毫不差的说出来，也就是多年来他为这个部落 这个村子所做过的一切都要长篇大论的方式叙述出来，但是不要捏造哦，是要把它很具体很正面的，包括这个人他的特性他的人格都要去陈述，然后这样的仪式可以持续一整天，直到每一位成员都可以用尽他们的能力说出了这个所谓的被告对他的看法，就是正面的，所有正面的看法说完了，进到尾声的时候大圆圈散开，欢乐庆祝的活动开始，而那个人呢，所谓的被告了，也因此会重新受到部落象征式的欢迎，重新回到这个部落。你想象一下，这个所谓的被告从朋友和家人的口中听见这么多鼓励的话语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想象一下、
啊、太开心了，我就干错事了。
对 啊， 对啊，那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跟孩子说话，孩子会有什么感受？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就帮助孩子改进来说的话，它是描述了鼓励其中的一个奇妙的地方。鼓励就是一种接纳，一种加力，它是加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伤害人的关系。而且呢，我们发现我们常常用的惩罚和批评反而是减弱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并且有时候会损害我们跟孩子很永久的一种关系。所以你试想一下，当孩子有不良行为或者是犯错的时候，我们所提醒的反而是孩子全部曾经做过的
好事，
好事，正面的，而不是对孩子的批判。你想一想他的感觉会怎么样？
我要是那个孩子我都被融化了。我真的很想，
很有趣，
我真的很想试试。各位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成功的案例？你们有没有自己这样亲身的实践过呢？有吗？
其实真的有，我现在对
那个燕西有过吗？
我想要有。
太好了太好了，留在下回我们具体的案例来具体的分析好不好？那下一次欢迎二位继续来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听一听我们在这里怎么样的用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方式来改变家庭，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的人生。
主赐的世界虽然沉重，总不住过处外点，可怕的风浪虽环绕我，但不能遮掩住脸。世界不会中过处外点，风波不能遮掩住爱恋，我心中快乐满足，因知主与我同住，故能得胜且有余。林中的荆棘虽然尖锐，主带荆棉更同住。我眼的苦悲算得什么？可惜吗？世界不会中国主恩典，风波不能遮掩住爱恋，我心中快乐满足，因知主与我同住，故能得胜且有余。恩主的爱光照得更亮，照在我困苦路中，自闭更轻松。世界不会中国中文点， 心正快乐满足，因施主与我同住，故能得生皆有余。遵心主旨意，充满喜乐，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带一切到珠宝雪泉，只有他是我完全。世界不会中国主恩典，风波不能遮掩主爱恋，我心真快乐满足，因是主与我同住，故能得生皆有余。
你说的，
我说的，
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
听我的，
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传道书》七章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传道书七章五节。今日背诵的经文是传道书八章五节，和合本。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传道书八章五节。传道书八章五节。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传道书八章五节。传道书八章五节。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传道书八章五节。传道书八章五节。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传道书八章五节。
荣耀。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